美国佛罗里达高中枪击案发生已经满一个月，3月14号，全美数万名学生发起走出教室活动，纪念枪击案的遇难者。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二被川普总统解职，分析认为蒂勒森的接任者或许会更为强硬。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起源于欧洲和北美，随着新的全球威胁的出现，北约开始扩张自己的范围。3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白宫前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因为在征收钢铁和铝材关税的问题上与川普总统意见不同而离职，川普总统可能将指派财经电视主播库德罗出任这个职务。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有关的详情。耀毅。
是的，平章，那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白宫可能接派指认这个库德罗呢，那么根据刚才得到最新的消息，白宫的这个新闻秘书、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已经确认了，说这个赖瑞库德罗呢将会出任白宫新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时也担任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那么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是这个样子的，也就是在这个上个星期呢，川普总统通过这个所谓要实施这个高关税的这个公告了之后呢，反对这个高关税的这个白宫前经济顾问科恩就宣布他要离职，因为他并不想要有产生这样高关税的一个政策。那不过呢，川普总统接下来他就跟这个赖瑞库德罗，他是这个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的这个电视主播，来询问他的意见，看他想不想要来担任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我们都就是大家都还是一个揣测的阶段。那么甚至川普总统现在人正在造访这个波音公司，在这个圣路易斯市。那么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进行简报的时候呢，这个白宫的副发言人拉吉沙阿还不愿意坦诚，他只说呢，川普总统已经跟这个库德罗谈过电话了，两个人在电话当中谈得很愉快，但是呢，什么时候会让他来担任这个顾问，或是会来宣布这个消息呢，还要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够宣布。但是呢，就在今天的下午4点多，差不多4点10分的时候，白宫的发言人沙拉桑德斯已经确认了，库德罗将会出任新的白宫经济首席顾问。那么我们知道呢，库德罗他目前是在 CNBC 的电视台工作，他主持一个节目叫做《库德罗报告》。那此前呢，他也在华尔街工作过，他曾经担任的是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的首席经济顾问。那么在里根总统政府的期间呢，他也曾经担任过白宫预算办公室当中的幕僚。那么的库德罗呢，他在其实他的很多的经济跟贸易政策可能跟现在的川普总统所想的不大一样。那例如说呢，他虽然是支持去年国会所通过的减税方案，那他认为说呢，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帮助的，但是库德罗是支持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并且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那他也反对进行贸易战。那在这几方面呢，跟川普总统的这个想法是差很多的。那么在2017年的5月，库德罗也曾经说过，比起在竞选期间听到的要对中国还有其他国家进行白热化、戏剧化、正面的冲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合作以及重新协商，这很棒。而我们看到在这些议题方面，除了跟川普总统不大对盘之外，其实库德罗跟目前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也不相同。那个纳瓦罗还主张是对中国要强硬，那在对中国的贸易上呢，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是库德罗是希望不要掀起贸易战。那么库德罗，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他其实本身是犹太人，那他此前呢曾经是民主党人，并且呢在大学的时代跟这个以前的克林顿总统比尔克林顿一起参加过反战的活动，但是之后呢他改投到共和党的阵营。那么此外呢，他在这个白宫当中可能遇到的他的意见不合的对象纳瓦罗呢，则是一位民主党人。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科恩是因为关税问题而辞职，那其实呢库德罗刚才讲他也是反关税的。上个星期呢，川普总统宣布了这钢铝的关税之后，库德罗就在 推特上转推了保守派智库卡托研究所的一个文章，说关税是有害的。那么不过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总统原本是要对世界各国一视同仁来收取高的关税，但是之后呢有点退让，他说呢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税是可以豁免，那么也说呢欢迎世界各国都来谈。那因为川普总统这样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呢，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也导致了库德罗对于接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一职的态度而有所松动。那我们看到了上个星期天，也就是2018年3月11日，库德罗在接受 AM970电台采访的时候，他就正式的提到了关税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加拿大会被豁免，墨西哥会被豁免，澳大利亚会被豁免，我向你保证整个欧洲到最后都会被豁免，我跟你打赌在亚洲的美国盟友也会最终受到豁免，只有中国不会被豁免。那我们之前也提过了，其实美国主要的钢铁跟铝的进口国是欧盟、日本、巴西跟加拿大、墨西哥跟韩国，中国占美国钢铁进口只有2.15%，还少于台湾的3.27%。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库德罗他并非一直都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在2016年大选期间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曾经被爆出川普总统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说出了一些对女性不庄重的话。那么当时呢，库德罗曾经说，这个龌龊的录音，正如我所说的，不可原谅，我100%的气愤。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多贸易问题上，在关税问题上，甚至在大选期间，都曾经对川普总统说过那样重的话的库德罗，最终是否能够任这个经济首席经济顾问的职位？那么在白宫当中如何跟其他的同僚来相处？那美国之音以后也会继续为大家持续报道。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二被川普总统解职，分析认为蒂勒森的接任者可能会更为强硬。
评论人士注意到，蒂勒森在被解职数小时前表示，俄罗斯应对毒害一名在英国的前俄罗斯间谍一事负责。川普在这一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在周二发表的告别演讲中，蒂勒森向俄罗斯政府传递了一个信息，
俄罗斯必须要谨慎评估其行为如何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俄罗斯人民和全世界这个更大范围的利益，继续沿着其当前轨道可能将导致俄罗斯面临更深的孤立，这种情形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川普选择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接替蒂勒森的职位。被蒂勒森解雇的美国前高级外交官汤姆·康特里曼对美国之音表示，蓬佩奥可能了解许多有关俄罗斯干涉美国政治进程的信息。
因此我希望他或许能说服总统不要只是承认这是个问题，还要能第一次让总统针对这些隐秘行动采取措施，保卫美国的民主。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提到，蓬佩奥有军事教育的经历，川普似乎与军方官员相处得不错。
你们将会看到更为有力、更加川普式的、更加积极以及更为协调的外交政策。这些政策将会与五角大楼、情报界等更为贴近。由于蓬佩奥是共和党人，曾是国会议员，因此仍然会有批评者。
国务院此次在人事上重新洗牌，发生在川普可能将于五月就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前。川普还表示，想要在五月废弃与伊朗的一项国际核协议。
And those two things just can't go together. There is no way in the world.
那两件事无法混在一起。抛弃一项有效的、能起到作用的协议，根本不可能会增加你与朝鲜谈判的筹码，反而应该会让朝鲜领导人对他自己产生疑问。我怎么能和一位准备打破此前达成的每一项协议的总统签署协议呢？
但康特里曼赞扬了川普总统愿意冒风险的举动，只是他认为川普总统不要指望能就朝鲜核裁军问题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没有达成全面协议的希望，就不值得举办一场峰会。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国电讯业的巨头华为公司表示，尽管最近在美国的促销受挫，但是将继续在美国投资。华为预期2018年在美国的智能手机的销售量将比去年增加2倍。华为某些型号的产品目前在美国电商平台和网上销售，但是在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很小。
在全球范围内，华为公司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还落后于三星和苹果。华为表示，预计今年该公司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将达到1.5亿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扎根于欧洲和北美，这也是它的名称所表达的应有的意思。但是随着这个联盟所面临的新的全球的威胁，北约开始扩展自己的范围。那么朝鲜的导弹与核项目如何影响北约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我们请记者尼亚做更多的报道。尼亚。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于川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但是北约仍然对平壤的核隐新表示着持续的紧密的关注。北约联盟的最高领导人文职的领导人严斯斯托尔滕贝格最近表示，朝鲜是全球性的威胁。来看报道。
朝鲜鲁莽的行为是全球威胁，需要一个国际层面的回应。对于这一点，当然也包括北约。
我同意秘书长的看法，由于朝鲜具备超越地区的能力，不久后他们的导弹就将拥有不只是打击美国，还有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能力。
巴里·帕维尔还表示，这需要遍布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建立坚固的伙伴关系，来对抗被拥核的朝鲜影响的未来。
北约在太平洋地区的问题曾经是北约会去介入太平洋事务吗？但我认为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太平洋事务是否正在影响北约。
詹姆斯·琼斯将军2003年至2006年在北约任职期间曾与亚太地区的官员会面。
I had visits from Australia. I had visits from Pakistan, believe it or not.
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无论你相信与否，其他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希望更多的了解北约。对我来说，这是北约的未来，但我希望北约的全球报复是被权衡过的。我会从建立伙伴关系开始，看看效果如何。
I wouldn't do this quickly. I would start with partnerships and see how that goes.
北约在太平洋地区有4位伙伴：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在北约的指引下派驻兵到阿富汗，日本和韩国也对该地区的重建和发展做了很多贡献。这4个国家都已经加入了北约打击索马里沿岸海盗活动的任务，而且这4个国家都已经与北约签署了正式的伙伴协议。专家认为，再远一些，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看起来都对与北约结成伙伴关系感兴趣，印度和印尼可能也寻求与北约这种组织建立坚固的联系。前北约最高指挥官琼斯说，在这个全球动荡的时代，西方国家联盟会自然而然地扩张势力范围。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to be simply a...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单来讲是一个被动的联盟，捍卫欧洲，削弱俄罗斯，这看起来代价相当昂贵，俄罗斯没有力量与欧洲抗衡。
是的，北约的侧重点自1949年以来就不断的演变。在1950年代，这个联盟是对抗苏联威胁的堡垒；在1960和70年代，它是美苏缓和关系的一种政治工具。那么，在1990年代，北约联盟是稳定东欧和中亚，同时吸收新伙伴和同盟的平台。那么，在20世纪的当下，对于新的全球威胁，对于全球防御的需求，北约正在经历再次的演变。主持人。
感谢记者尼亚的连线报道。周三上午，数以千计的美国中学生走出课堂，对上个月佛罗里达州高中枪击案件的受害者表示悼念，并且抗议美国国会没有采取行动打击校园枪支暴力。抗议活动持续了17分钟，以悼念2月14日遇害的14名学生和3名成年人。
组织者说，他们在全美各地策划了近3000起学生罢课抗议活动，白宫和国会外面也有人抗议。众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对抗议者发表讲话，部分学校的行政管理层对此表示支持，但有人说学生们擅自离开课堂可能会受到处罚。好，我们继续来了解这场走出教室活动的详细情况。
全美众多城市的数万名学生周三举行走出教室活动，以17分钟的罢课默哀悼念2月14日佛罗里达帕克兰高中枪击案中的17名遇难者。在华盛顿特区近郊的华盛顿理高中，学生们制作了17幅印有遇难者名字和照片的纸板，伴随着每一次致敬和默哀，学校广播分享着这些遇难者的生平故事以及他们家人和朋友的寄语。除了学生和教师，一些家长和附近的居民也自发地参加了悼念活动。对于曾经在这所高中度过3年时光的邦尼·戴莫伦来说，眼前的情景让他十分动容。
我曾经在这里读高中，是1962年那一年毕业的。今天我来到这里是要支持我的孙子孙女们，还有全国全世界的孩子们。我很难过，因为我们今天竟然到了一个孩子们相互残杀的社会。孩子们不能自由地去上学，还会担心被枪杀，父母和祖父母也会担心孩子们在学校的生命安全。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们社会倒退的证据。
另一位年近70的退役军人杰利·朗听说了这项活动后，专门制作了标语牌前来声援。
我觉得应该有合理的枪支管制，我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但是它应该有所调整。我们的国父们从来没有设想过，也永远不会设想让每一个普通公民都持 AR-15 步枪。而且第二修正案说的是要有纪律良好的民兵。我曾在陆军服役3年，我知道什么叫做纪律良好的民兵。他不是说要让每个人都拥有巨大杀伤性武器。
这项全国性的罢课和悼念活动原计划持续17分钟，每分钟代表一位遇难者，但不少学校也延长了活动时间，允许学生上街抗议。在华盛顿特区，学生们来到了白宫和国会大厦前抗议，要求总统和议员们在枪支管控上做出进一步的规划。
我们要求所有州禁止攻击性武器，我们要求议员们不要再收全国步枪协会的钱。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我们希望有更加完整的背景调查，让人们获取枪支变得更困难。
我希望总统能够做点什么，如果这些死亡还不能说服他，那么我想我们只有用抗议的手段了。
这次全国性的学生活动由去年组织女性大游行同一团体主办，有近3000所学校参与，被认为是越战以来美国最大的学生运动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维吉尼亚州报道。
好，再来关注国会方面，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星期三表示，他不会支持川普总统新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蓬佩奥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哈斯佩尔，这将为接下来的听证确认程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来做详细的介绍。逸华。
好的，林森。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被解职的这个消息呢，在国会呢持续延烧。那么今天上午呢，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呢，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他将不会支持总统川普所提名的国务卿的人选，也就是目前现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同时他也不会支持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个被提名人，也就是现任的这个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哈斯佩尔。那么他也谈到说，他将会尽一切的力量来阻止这两项人事提名在参议院获得顺利的通过。那么至于他反对的理由呢，兰德·保罗参议员则是谈到了这个蓬佩奥呢曾经公开的表示他支持伊朗的更换政权，同时他甚至表示说这个美国不惜呢与这个伊朗发生一战。因此呢，兰德·保罗议员他是特别谈到了他是反对有战斗内阁之称的这个蓬佩奥呢来出任国务卿的职务。那么另一方面呢，在谈到哈斯佩尔的部分呢，他则是对于哈斯佩尔曾经直接参与了这个以酷刑来拷问人质的做法感到相当的反感，同时呢，他也对于这个哈斯佩尔表示他支持这个以酷刑拷问人质这样的做法呢，支持这样的做法，他也认为这是他非常困扰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记者会片段，来听听兰德·保罗参议员他怎么说。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总统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是一位支持并鼓励改变伊朗政权的人，而中情局局长选哈斯佩尔。我对于他参与泰国的秘密行动很困扰，特别是这里有一段他曾参与酷刑讯问的对话记录特别困扰我。这段话是来自其中一位讯问的探员，他说当时哈斯佩尔说，做得好，我喜欢你流口水的样子，而那正是祖巴耶达赫被进行水刑拷问的时候。当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看到有人被虐待时所流露出的那种愉悦感。我觉得有人会考虑这样的人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真的是不可思议。我反对他担任中情局长的理由就是他对酷刑拷问的直接参与，以及他看到有人被凌虐时流露出的欢愉喜悦。
我们知道这个兰德保罗参议员呢，他其实是在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头的成员，因此呢，他对于这个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职务呢，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么他现在已经站出来这个公开反对了蓬佩奥出任这个国务卿的这个职务，因此呢，很有可能会迫使这个目前如果这个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面如果没有任何的民主党议员支持这项人事命令的话，很有可能会迫使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主席呢，必须要面临这个是否将这项人事提名的这个决定呢送交到参议院的全体院会来进行表决。那么虽然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人选的确认程序是由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来进行审议的，不过呢，一旦送交了这个参议院全体院会表决之后，我们知道目前在参议院里头共和党只有51席，民主党占有49席，再加上现在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呢是处在这个休假养病的状态，因此呢，如果这个兰德保罗参议员他已经表示了不再支持这项人事提名，没有任何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共和党必须要想办法寻求和民主党进行合作，或者是副总统彭斯关键的一票就必须要动用出来。那么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蓬佩奥呢曾经在多次的公开场合谈到了他的外交的这个政策很有可能都是比较偏向于强硬的态度，那么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在这个如果蓬佩奥能够顺利出任国务卿职务之后，是否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甚至是对中国的政策有可能更趋强硬或是发生任何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回答。
我觉得蓬佩奥可能和总统川普之间的想法较为接近，我们可能会看到政策进展快一些。我们都看到了中国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注意到了，我想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侵略性。
我们希望避免民用科技被其他人拿去进行军事化改造来伤害人民，无论是俄罗斯、中国还是伊朗，我们都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的改革也是为了确保我们不会将军民两用技术外流，这样的方向在蓬佩奥上任后会保持一致。我们同时也应该更加谨慎审视投资签证申请人的背景等。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听到了许多这个民主党方面的议员呢，认为在总统川普选择在这个时候变换他的内阁成员呢，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参议员的看法，也谈到说这个目前呢，总统川普很有可能将在5月份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会面，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更换国务卿人选，会对美国的朝鲜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考克参议员的说法。
我们已经对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习惯，有许多新的人进来，有许多人离开，但也有许多好的人选递补进来，这就是程序的一部分。我对蓬佩奥不是非常熟悉，我没有和他共事的经验，但我听过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我期待和他坐下来谈，听听他对未来政策的想法。
听得出来考克主席似乎并不是对于蓬佩奥可能接任国务卿对于美国政策是否出现任何的转弯的那种情况呢感到任何的担忧。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他不担心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有不一致性的问题，尤其是在朝鲜问题上，他也表示说这个许多的朝鲜问题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和这个讨论呢都是由美国这个白宫的这个国安团队来进行讨论的。虽然国务卿至关重要，但是呢这个美国的
政大的这个政策和立场和方向呢，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那我们同时也知道，有关于蓬佩奥的这个人事确认程序，根据考克主席，他是表示最快是在4月份来进行。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李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中国人大上周日通过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与此同时，一场名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在海外展开。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3月14日在剑桥的家中去世，享年76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二被川普总统解职，分析认为蒂勒森的接任者或许会更为强硬。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佛罗里达高中枪击案发生已经满一个月，3月14号，全美数万名学生发起走出教室活动，纪念枪击案的遇难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起源于欧洲和北美，随着新的全球威胁的出现，北约开始扩张自己的范围。
中国人大上周日通过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与此同时，一场名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在海外展开。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就邀请参与了这场运动的美国乔治亚大学化学系在读博士生古毅来谈谈他对于这场运动的看法。古毅，你好。
主持人，你好。
古毅，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运动，它是由谁发起，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规模如何？另外，这场运动现在有了哪些最新的发展呢？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首先想纠正一点，因为您在谈论的似乎是两场不同的运动，不是我的主席这场运动呢。等，如果有回音，有回音，好的，你们那边有，我这边听到回音了，喂，你们那边有回音吗？
我们这边听得很清楚。
那好，那我就继续。好，我现在重新开始回答。主持人您好。
您
其实呢，我首先想纠正一点，您似乎在谈论的是两场不同的运动， 因为不是我的国家主席，又叫 Not My President。 这场运动呢是由网上的一个匿名账号发起的，他们主要是通过匿名贴标语的形式反对中国修宪延长习近平的任期，使他可以无限的连任。而我和陈闯创作为全美学字联的理事，我们两人发起的呢是 Never My President， 从来不是主席的活动。我们对中国修宪其实完全无所谓，因为我们不承认中国宪法和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本身的合法性。嗯，在前一场运动呢，已经有全世界很多个地方的很多大学生匿名参与，而我们的运动呢是在上周的时候，由我们五位同学首先实名的方式拍下了自己贴的从来不是我的国家主席，我们不承认中共国伪宪法伪主席的标语。然后呢，到现在呢已经有扩展到了六个不同国家的14所大学，其中包括位于中国大陆的山西大学，同时呢也有在旧金山等地的华人在游行示威中呢将我们的活动的海报放大做成他们的横幅，以及把我们的海报贴到了中国领事馆的门上。另外呢，据我得到消息，在两三天之内呢，香港有好几所学校的同学呢很可能也会开始参加我们的活动。嗯，这就是活动进行的大概的情况。
嗯，我们知道您是一位在美国大学就读的博士生，那么您发起这场从来不是我的国家主席的运动的初衷是什么？您希望这场运动能够传达出怎样的讯息，或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哎，好的。其实呢，我们发起这场运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认同不是我的国家主席那前一场运动，因为呢，那场运动呢，他们是反对中国修宪，而在我们看来，中共政权呢其实是通过暴力征服和政治镇压所建立的非法政权，它没有经过选举，它的宪法、人大以及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都是非法的，没有人投票给他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投票，他们没有经过人民授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根本就无宪法可修，而习近平呢从一开始就不是主席，如果反对中国修宪，事实上就等于承认了这个体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我们是要寻求颠覆这个体制。在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中国修宪就是中国有沦为一人独裁的危险，那么难道中国共产党常委的集体独裁不是独裁吗？如果说习近平终身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现在不总是中共的终身制吗？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推翻这个不合理的体制，结束中共的终身制，这样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我们活动到目前呢，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个学校引起了同学的共鸣，而且呢，有些同学呢表示不愿意参与，他们可能比较害怕，但是他们通过网上信息或者打电话的方式向我们表示支持。现在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呢，也有同学已经站出来贴海报。我们知道，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不可能一下阻止极权主义政当局的修宪的行动、终身制的行动，我们也没有意愿去阻止，但是我们所做的呢，是对我们自己以及对我们同龄人进行的一次公民教育。我们让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这部宪法不是我们的，这个政府不是我们的，这个主席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发出我们的声音，发出我们的反对。我们的目标是把国家还给人民，把宪法还给人民，把政府还给人民。好，
好的，谢谢古一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好，不客气。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上午，数百名纽约市的中学生走出了校园，在曼哈顿下城靠近华尔街的公园集结，纪念一个月前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事件的遇难者，抗议学生呼吁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对半自动步枪实施禁令，并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更加严格的购枪背景调查。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呼吁枪支管控，我们希望总统、国会议员以及所有人听到我们结束枪支暴力的呼吁。
作为美国公民，我有责任确保我们的政府尽其所能保护学生。
学生在学校不应该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个人认为，更严格的枪支立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纽约州州长安库莫和当地教师工会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向抗议学生表达支持。这场集会是美国2500多所学校同时举行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的一部分。除了学生之外，纽约部分在职和退休的教师也参与了活动。
And these children remind me of when I was young.
这些学生让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这是美国自从60年代末期反对越战和民权运动以来最庞大的一次把学生集结到一起推动社会变革的活动。他们是美国的未来，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
And we mustn't forget that.
一个月前发生的佛罗里达帕克兰市枪击案导致17人丧生，这是美国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高中校园枪击事件。
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去世，享年76岁。霍金在22岁时被诊断患有肌萎缩厕所硬化症，逐渐导致全身瘫痪。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作为全球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霍金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霍金和另外一位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一起证明了起点定理，认为宇宙起源于一个时间和空间消失、物质密度无限大的起点。
菲律宾军方通过美国对外军事援助资金的帮助，获得了价值1400万美元的无人驾驶侦察机。
这6架名为"扫描鹰"的无人机，星期二在马尼拉的编入现役仪式上展出。
在我国面对多项安全问题的今天，有必要提升我国军队并建设更为可靠的国防。这次获得这些架扫描鹰是提升我军威慑力的方式之一，对付那些企图对我国挑起战争的国家。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帮助菲律宾获得了这些无人侦察机，这些飞机可以加强菲律宾陆海空三军的作战能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英国表示将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莫斯科拒绝就前间谍斯科利帕和女儿在英国被毒杀一事作出解释。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受到政界和公众要求报复俄罗斯在3月4日对斯科利帕下毒的压力与日俱增。斯科利帕是一名前俄罗斯军官，他被英国军情6处雇佣，并在2010年的间谍交换中留在了英国。星期三，特蕾莎梅在下议院宣布了英国的报复措施。她表示，俄罗斯实行了针对斯科利帕和他女儿的未遂谋杀。
Under the Vienna Convention, the United Kingdom will now expel
根据维也纳公约，英国现在将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他们被认定是俄罗斯未申报的情报官员，他们有1周的时间离开。这是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驱逐，这并不是俄罗斯第一次针对我们的国家发动攻击。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在莫斯科驳斥了英国的指称，说俄罗斯与斯科利帕中毒无关，并说他们没有作案动机。
昨天在俄罗斯和西方媒体都可以看到很多说明俄罗斯没有动机的证据，那些希望继续散布恐俄情绪的人可能才有动机。
星期三，克里姆林宫警告说俄罗斯将以强硬的立场回应任何报复行为。特蕾莎梅要求国际盟友与英国统一战线，聚焦全球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的数十亿美元的资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北京表示欢迎美国与朝鲜直接对话，但又分析认为北京必须调整立场，积极介入美朝对话，避免在朝鲜问题上被长期边缘化的风险。
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2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我是
林
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宣布接受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的邀请。川普总统的态度降低了朝鲜半岛短期内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也给和平解决朝核危机带来了一线希望。然而在朝核问题上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北京似乎突然成了旁观者。尽管北京表示欢迎美国与朝鲜举行直接的对话，但是长期观察朝鲜半岛局势的专家和学者警告说，北京现在必须调整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积极地介入美朝对话，否则在朝鲜半岛就有被长期边缘化的危险。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林峰。这次如果要是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能够举行这样的一个会面的话，这可以说是自韩战结束以来，这可能是历史上的首次，这是两国领导人的直接的对话。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对这个发展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先说说比较一下这方面的不同。
实际上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第二天那个中国官方就是中国外交部就有一个声明，那中国的立场基本上就是说对这个新的突然的这么一个进展是表示的欢迎。那这个后，那么之后呢，不久之后就是这个川普总统本人也给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那当时中国的那个新华社也有一个就是一个通稿，很长，篇幅比较长的一个通稿。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新华社这个通稿就说这个他的通稿，我用他的原话说啊，他说事实证明习近平主席呢坚持美国应该同朝鲜展开对话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那么是给习近平的一些加了一些分，给他一些 credit， 而且说美方非常感谢并重视中方在这个半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个重要作用，那当然是就是给中国加分了。那这个这是中国的中国官方的立场。那之后呢，我们关注到这个那个韩国的那个特使那个郑义荣也去了北京，对这个双方的这个沟通呢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阐述。那中国官方的那个外交部又给了进一步的一个说明，也是对这个新的事态发展表示出这个欢迎。但是呢，我们关注到这个中国民间，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学者、朝鲜问题的观察人士，就对这个进展就表示出一些担忧。那么主要担忧就是说，这个美朝直接对话，刚才也提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那是一个在任的美国总统去跟朝鲜的最高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直接沟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那它会给这个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巨大的一个冲击。那么一旦这种格局被打破的话，那么中国将面临诸多的挑战。那么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有一位叫郑永年的中国知名中国这个外交问题学者，就是说美朝峰会会不会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作为这么一个筹码。还有一个长期观察这个朝鲜问题的那个中国学者叫邓玉文，他就说，那促成美朝改变态度这个问题方面呢，中国是有发言权的。但是双方现在一旦对上了，就是说这个谈上了，那中国可能就是有被踢出局的这个 这有可能性。所以这个学者们担心，中国学者们和中国的观察人士担心，就是说中国就可能是出局了，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是出局了，所以这个态度是有这个差异。
这非常有意思，就是为什么会就是在中国啊，这个官方和这个民间的主要是学者和一些观察人士，这个观点上有这么大的这种差异。那么美国和朝鲜的这个假如实现了这个直接对话，给中国的这个挑战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差异的源头就是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本身呢，基本上是长期就处于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那中国它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根本的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说，它就像中国外交部长期说的，就是说它不希望生战生乱，不希望发生战争，也不希望这个半岛局势发生巨大的这个动乱。那它当然中国也不希望朝鲜成为一个有核国家，但是呢，朝鲜在长期以来呢，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朝鲜战争时候呢，中国跟朝鲜是在所谓在一起并肩作战的。那个朝鲜在地缘政治上扮演了一个缓冲国的这么一个角色。那虽然就是说这种角色呢，在近年来是不断的削弱的，但是它仍然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那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对朝鲜的政策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压力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对朝鲜保持最大限度的一个压力，迫使这个朝鲜金正恩政权在朝核问题上，在导弹试射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发生那个转变。现在看起来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奏效了。那中国在这个方面的话，一直是出于他对自己这个自身战略的这个考量，还有对这个中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他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川普总统上台这一年多以来，在基本上是配合了美国的这个对朝鲜的这个策略，那么也就是说加大了对朝鲜的一个制裁力度，那直接的后果就导致中朝关系是急剧的恶化。那么现在就是用很多中国学者包括美国的学者的这个观察来看，就是说中国现在对跟朝鲜的关系已经非常的脆弱了，那么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已经丧失了对朝鲜的这些个政治影响力。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官方虽然认为这个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当然也有它的道理，就是说到底在哪里呢，就是说在短期内的确是大大的降低了这个发生这个军事冲突这个风险。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2017年，这个川普总统本人也用了很强硬的这个措辞，包括什么战火与怒火，还有就是到下半年又有不断的消息说，比如说这个中央情报局在策划这个斩首行动，也有说也有一些美国的专家说，美国打算用有限的军事行动给朝鲜来一个这个打个鼻子流血的这么一个有限的军事行动，所以当时中国是十分担心的。那现在对话双方同意接触以后呢，其实在这方面的话，中国是当然是乐见其成，但是突然中国就发现自己成为了局外人，这就是一个关键所在。
我们再来说说，假如这个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峰会啊，会给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是影响？
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因为川普总统实际上他在竞选的时候就一直对中国是发表比较措辞比较强硬的一个持这个比较强硬的一个观点。那他本人也经常就说这个贸易问题，希望中国解决这个美中长年来这个贸易问题。那当时一直没有对中国真正采取具体行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朝鲜问题。那在当时在去年来看的话，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是有求于中国，希望中国能够配合，能够帮忙。那当时有这个就说希望以贸易问题来作为交换，或者说作为筹码，然后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能够给美国支持和配合。那用一些那个一些学者的话，就是说美国总统川普把美中这么复杂的一个关系是完全压在了一个朝鲜问题上，他们认为就是说这是很难做的，因为对于从中国角度来看，朝鲜问题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所以就是这很难。但是现在这个突然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出现这么大一个转机，就是有可能就是说在未来来看，如果美国跟朝鲜那个谈判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或者说是取得一些突破的话，那么势必中国在就是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要降低，那就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从而会导致这双边的关系 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一定的波动。
嗯，但是现在就是双方这种美朝高峰会的这个具体的地点、具体的细节都没有任何的透露。但是呢，只是有个说法，有可能最早会在5月份啊就会举行这一场对话。那么，假如在这到五月份之间的这差不多有2个多月的时间吧，那么你觉得在这期间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者是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还有很多在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就认为中国能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少，不太多。那就是说有的学者建议说现在应该尽快派特使赴朝，那么或者是赴韩国或者是美国，能够积极的介入。但实际上赴朝这个可能性就很低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正恩上台以后，这个中朝关系是不断的走低的。那去年的，我们记得去年的时候，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派了特使宋涛去朝鲜，那甚至都没有得到这个金正恩的接见，这是无功而返。后来还有一位这个中国这个朝鲜半岛事务的这个特别代表叫孔铉佑，就从来没有去过朝鲜，所以中国向朝鲜派特使这个可能性就很低。那么现在就是说一些学者就建议，就是说现在中国应该通过一些渠道，或者是派特使也好，或者是正常的沟通也好，就是说希望美国呢，就是川普政府能够就是说从其他的方面一个来确保这个峰会能够成型，不要失败。那他提出的一个就是说特别就是提醒美方，就是说在这个伊朗核协议方面，因为这个有可能会给这个朝鲜方面起到一个示范的效果。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多次提出哈，就是说认为这个伊朗核协议对美国是不公平的，说希望推倒重来。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说说，就是没有注意到美国这边的专家或者分析人士对于这个会谈这个对话的这个地点细节有什么样的预期？
地点就是现在大家就众说纷纭，当然最不可能就是北京，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就是说中朝关系的走低，所以不太可能在北京举行。那有可能比较有可能就是在朝韩非军事区，可能在板门店举行这个谈判。当然也有人就是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有可能是个地点，还有人提到的是蒙古，也有说新加坡，当然也不排除在，如果双方谈得好的话，不排除在平壤或者华盛顿举行。
好，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台湾当代舞团云门舞集因舞技精湛、创意独特而享誉国际。近日，云门舞集带着最新的作品《关于岛屿》来到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舞团的灵魂人物创始人林怀民也谈到了关于退休的计划。
婆娑之洋，美丽之岛。
3月10日，云门舞集来到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为美国观众带来新作《关于岛屿》。云门舞者充满力量的动作，搭配音乐中沧桑的吟唱，穿插当代诗句作为旁白，与造型千变万化的汉字投影相得益彰。汉字无疑是关于岛屿创作的重要元素。
所以这里面有汉字构成的投影，有蒋勋先生念的诗，这些文字的氛围来架构成为舞台上的视觉的风景跟听觉的一个风景，它非常的丰富。
林怀民从台湾的印象与氛围出发，历时3年创作《关于岛屿》，继续用现代舞讲述台湾的故事。
云门舞集的这场演出呢，可以说是全场座无虚席。那观众里呢，有这个学校的学生，有当地的居民，甚至还有忠实的观众朋友驱车几个小时来一睹云门舞集的风采。那么现在演出过后，我们来听一听观众是怎么说的。
这就像讲述台湾历史的一首诗。大屏幕展示很多汉字，有时是反过来的，效果非常棒。
前面讲了就是很多，我觉得我感受到了很多他想表达的一些，就是关于台湾的一些现状啊，还有一些近年的一些台湾的现实。但最后他想表达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回归平静，就像他说，就是台湾还是一个美丽的岛屿。
林怀民1973年创办云门舞集，关于岛屿是他的第90部作品，可能也是最后一部长篇舞蹈。 现今71岁的林怀民计划明年底退休，他不希望云门像曾经一些伟大的现代舞团一样，随着创办人的离去而消失。目前舞团的接续安排都很顺利。
我希望云门舞集，即使我的舞完全蒸发了也不要紧，我不希望它变成一个博物馆式的一个舞团。到底舞蹈是一个活动动的东西，我希望年轻的编舞家，在这个平台上跟新的一代的观众来讲他们的心事，讲他们的欢喜与悲哀。
离开美国后，云门舞集将带着关于岛屿前往欧洲，目前还没有赴大陆演出的计划。美国之音王平，卡拉，维吉尼亚州报道。
对人的血液进行迅速又可靠的一氧化碳含量的检验，可以成为帮助医生确诊疾病的早期的预警。来看报道。
一氧化碳容易与人体内的血红蛋白结合，使血红蛋白丧失血氧的能力，从而导致窒息。这种气体也会被某些金属所吸引。研究人员正在试图掌控这些特性来帮助诊断疾病。
一氧化碳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有毒气体。家中出现一氧化碳，可能是由于锅炉故障或者从汽车后部排出，但实际上人体也会产生少量一氧化碳。它会启动或者关闭体内各种程序，对疾病等异常现象做出反应。
伦敦皇家学院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在紫外线下能发出荧光的有机分子，但只有当存在一氧化碳时才会起作用。这种技术对未来用于医学诊断有极大的潜力。
If we can detect carbon monoxide,
如果我们在这么小的分子中探测到一氧化碳，实际上我们就能预言身体器官何时会开始出现问题，我们就能利用相应疗法来治疗这种疾病。当然，如果我们手头有一氧化碳探测器的话，非专科医生就可以用它探测到一氧化碳在病人活检样本中的不正常水平，根本就不必依赖只有大医院或者实验室才有的设备。
有证据表明，一氧化碳可以在化解炎症方面发挥作用，也可能会减缓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中国艺术家、艺人士艾薇薇的作品在澳大利亚悉尼亮相。一条60米长的充气橡皮船上排满了300多个超比例的人体模型，象征着全世界难民的困境。艾薇薇在澳大利亚悉尼展出了她的大型作品，希望人们关注难民的困境，尤其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欧洲的人。
We cannot disassociate our connections to other human beings.
我们不能切断与人类其他分子的联系，无视世界上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悲惨的生活。
艾薇薇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她在希腊莱斯波斯亲眼看到的景象。
You have been heard about the refugees all the time on the news.
人们一直在新闻中听到有关难民的消息，但是亲眼看到难民前来的景象完全是不同的感受。你看到儿童、妇女、老人，他们疲惫不堪，惊恐万分。我虽然生长在共产党国家，但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I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even I grew up in communist society.
他说，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人抵达其他国家之后，还得继续拼搏。
But once they arrived in Europe, basically they're being refused.
他们到了欧洲之后，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之门外，政界人士和政策等等，他们基本上被忽视。
They are being neglected.
艾薇薇的作品名为《旅途法则》，放置在悉尼鹦鹉岛，那里曾经是一个造船厂。作品使用的材料就是难民在地中海上乘坐的橡皮艇所使用的材料。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川普总统这个星期解除了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提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任国务卿。曾经多次公开表明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蓬佩奥呢，他是否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解除了对自己任期限制的障碍。在国内走上巅峰的习近平，能不能在国际上采取类似的强势作为？美国该如何应对？在川习两位领导人的带领下，美中关系将增添哪些变数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